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申命记》第六章，从第六章开始就进入到了礼仪律和民事律，也就是十条诫命如何应用于生活中的一个详细的指导原则。前面我们就讲过，十条诫命只是一个大纲或者总纲，用十句话分为十大类。那接下来就要逐条来吩咐以色列人如何详细的把这十句话应用于他们的生活当中。那我们怎么来分呢？先说第一条诫命，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第一条诫命就包括了申命记六章、七章、八章这三章圣经。接下来的六章、七章、八章都是针对第一条诫命如何应用于生活当中所给予的一个详细的指导原则。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第六章，第六章大致上可以分为四个段落，因此今天我们就从申命记第六章简单给大家分享四个重点。第一点，也就是第一段，六章一到三节，这三节圣经也许不是单单针对六章或者六章、七章、八章而讲的一个引言，应该是针对以下所传讲的礼仪律和民事律给予的一个总的原则，为的是让听众首先要明白，接下来要讨论的礼仪律和民事律，我们应当以怎样的心态对待这些律法。所以在一二三节里面，摩西主要是教导以色列人，上帝颁布律法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应当以怎样的心态来对待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律法。在第一节说，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诫命就是指着十条诫命讲的，律例就是指着十条诫命的前四条的礼仪律讲的，典章就是指着十条诫命的后六条民事律讲的。那么上帝把这诫命、律例、典章给以色列人，目的是什么呢？接下来说，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哦，原来上帝吩咐这以下的诫命，为的是让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可以照着这样的吩咐教训生活。如果说迦南地所预表的是在基督里，那就表明这以下的经文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就是指着那些因信归入基督、在基督里的人应当怎样过荣耀神、感谢神的生活，就相当于是表达这样一层意思。这不仅仅是给当时代的以色列人。第二节说，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原来啊，这律法不是单单给当时代的第二代以色列人，也是给历史历代的以色列人，以及信主之人的那敬虔的后裔，也应当因学习这些律法，为的是越发敬畏耶和华。第三节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这句话多重要，以色列啊，你要听。当父母对孩子们经常说，我跟你说的话听见了吗？孩子们回答说，听见了，听见了。很多时候孩子们所说的听见了，仅仅是用耳朵听见了，他其实该干嘛仍然干嘛，并没有遵行父母的吩咐。这里所说的以色列啊，你要听，意思是那真正听见了神的话，并且听到了心里的话，他自然就会谨守遵行神的话。所以听这个词应当包含着从，意思就是要听从上帝的吩咐。这就是在这第一段一到三节里面所强调的几个重要的词。这几个重要的词其实就跟咱们前面第四、第五章所看到的 摩西在那两章圣经中所强调的词都是一样的，谨守啊，遵行啊，敬畏神啊，就这些词是摩西在申命记中反来覆去的使用。如果换作今天哪一个父母对他的孩子讲这样的话，也许会拽着他们的耳朵对他们说。看得出摩西是何等的情辞迫切的要以色列人听从神的话，他也知道那不听从神的话将会受到神怎样的管教，因此他越是了解那不听从神的话将会受到的管教，他也就会越发的情辞迫切的吩咐以色列人要千千万万的听从耶和华神所吩咐的一切律例和典章。第二点，也就是四到九节这一段，重点是在讲那最大的诫命是什么。第四、第五节可以被看作是整卷申命记的要解，也是摩西五经的要解，甚至也可以被看作是整本旧约的要解。因为在马太福音22章34到40节那一段圣经记载说，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既然主耶稣引用了申命记6章的4到5节，并且说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那意思就是说这两条诫命就是摩西五经的总纲，也是先知书的总纲。那如果是律法书和先知书的总纲，岂不就是整本旧约圣经的总纲吗？如果是整本旧约圣经的总纲，而新约圣经又是解释旧约圣经的，所以这申命记6章的4到5节也就相当于是整本圣经的总纲。你看这两节经文是何等的重要，正是因为它的重要性，所以在6、7、8、9节摩西才这么说，我今日吩咐你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6到9节摩西这样的吩咐，其实他并不是在教导人如何在形式上来尊重这律法，其实这只是吩咐以色列人用这样的方式能够把上帝的话铭刻于心。可是犹太人就照着这6到9节的字面意思要求每一个人都如此行，其结果就是他们仅仅按着6到9节的字面意思照样而做，但却不见得真的把上帝的话铭记于心。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神在圣经当中有时候所说的一些行为上的动作，一定要看到他要求人这样行其实并不是目的，而只是一个手段，不是说你这么做了就遵行了律法，而是借着这样的手段为了达到能够把上帝的话刻骨铭心的记在自己的生命里骨子里，使律法能够融入到人的生命中骨子里。所以犹太人他们只注重了字面的意思，根据民数记15章37到41节以及申命记的11章13节到21节，还有本段的6到9节，其实这三段圣经讲了差不多同样的意思，以至于这些话其字面意思就成了犹太人生活的方式。 但他们却没有把上帝的话记在心里。而我们今天读这三段圣经的时候，不是要去学习犹太人如何在动作上学习犹太人，如何在动作上照着这三段圣经来行，而重点是如何能够把上帝的话刻骨铭心地记在我们的心里，融入到我们的生命中呢？其实啊，大家想一想，人靠着自己是无法把律法融入到我们的心里，因为靠着我们人的力量，只能够把律法记在我们的记忆里，也能够使我们的理性去理解，但是却很难让这律法成为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还记得耶利米书31章33节那里所说的，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如果我们还记得这一句话的话，大家就要想一想，真真正正能够把律法刻骨铭心地写在我们的心上，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中，那并不是人的作为，乃是神的作为。那同一位三位一体的独一神，能够用指头把律法写在石板上，我们相信那一位独一的上帝能够把律法写在石板上交给摩西，就因着这启示，我们就相信他一定能够在我们的心里做成另一件事情，就是把律法写在人的心板上。当那独一的上帝借着他自己的灵把律法写在人的心板上的时候，这一个人至少他才能够真正明白什么叫做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如果没有被上帝把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就不能够真正理解申命记6章4到5节。如果没有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心里做这样奇妙的工作，我们对申命记6章4到5节的理解就跟犹太人的理解一模一样。当我们看到申命记6章4到5节，摩西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强调了那独一的主。那独一的主其实就是指着圣父圣子圣灵那三位有一体的神，就是指着三一神所说的。然后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就是让我们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三位一体的上帝。那摩西在这里对以色列人所要求的，与在前面4到5章的序言中所讲的又有何区别呢？在4到5章重点不是就讲了上帝是如此的爱我们，而6章4到5节就要求我们这样爱上帝。在这里所要求的跟主耶稣基督遵行行为之约，替我们所完成的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他完成这行为之约有什么关系呢？既然主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他已经替我们这样行了，为我们赚得了永生，并且赐给了我们永生，为什么在这里又要求我们也要这样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呢？难道主耶稣基督没有为我们成就这工作吗？如果成就了，为什么又要求我们这么行这么做呢？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个重点，那就是当上帝借着他的律法要求我们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当他要求我们爱神的时候，那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在序言中他已经首先让我们知道他先爱了我们。正如约翰一书4章19节所说的，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若不是神先爱了我们，他就不会要求我们这样爱他。如果上帝爱我们，上帝又是如何的先爱了我们呢？从圣父的角度上来讲， 他首先是拣选了我们这些在亚当里堕落的该死该灭亡的罪人，因着他的怜悯的爱拣选了我们，这就是圣父的爱。而主耶稣基督的爱就是顺服父神的旨意，被父神差遣道成肉身，完成父神的旨意，就是替天父所拣选的人舍命流血拯救我们。而圣灵爱我们，是因为他要照着父与子的旨意，把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实施在蒙拣选的人身上，重生这些人，使这些人因着信心与主联合，得着神儿子的生命。所以在约翰一书四章九节，使徒约翰说，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约翰一书四章十节，他接着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使徒约翰所要强调的就是神首先爱了我们，因为神爱我们，所以他怜悯我们，拣选我们，救赎我们，重生我们，并且把信心赐给我们，使我们借着信心接受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神对我们的爱。如果我们确信我们是被三一神这样所爱的人，并且确信圣灵重生我们，将那真实得救的信心赐给了我们，如果我们确信这一点的话，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六节说，唯独是人生发忍爱的信心才有功效。那意思就是，如果圣灵重生我们，将那真实得救的信心赐给我们，就必然生出仁爱，这仁爱也就是神的爱。所以当圣灵重生我们，将那真实得救的信心赐给我们的同时，这信心就在我们的心中生出神的爱，或者说涌出神的爱。然而圣灵将那基督的救赎实施在我们身上，就如同我们这硬如石头的心被圣灵重生，除去石心换上肉心，使它可以涌出神的爱，就是基督的爱。所以那预表基督的磐石被击打流出活水，这救赎的功效就在我们的心中生命中产生效力，而产生效力就是生出神的爱。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这么说，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这里所说的清洁的心，就是指着重生、除去实心、换上肉心的心，叫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就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洁净的良心。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心，它里面就一定有圣灵重生人所赐给人的那真实得救的信心。而这真实得救的信心，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无伪的信心。这重生的心，被宝血洁净的良心，这无伪的信心可以生出什么呢？可以生出神的爱，而这神的爱也就是上帝在律法中所见证的爱。因为保罗说，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那么命令的总归就是爱的爱是怎样的爱呢？就是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样的爱。而这样的爱唯独基督是如此行了，并且因着重生使我们与主联合，也就有了基督这样的爱。基督这样的爱也是律法所见证的爱。我讲了这么多，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把律法中所说的爱与基督就是神的爱，以及重生得救的人的生命与主联合得着基督的爱，能不能连在一起好好的思想。那意思就是说，当上帝在十条诫命的第一条诫命，当我们这样照着第一条诫命来生活的时候，他首先要求我们这样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当他这样要求的时候，前提是他 就是如此的爱了我们，他把那真实得救的信心赐给了我们，这信心必然生出这样的爱，使我们以这样爱的生命、爱的生活来见证那救赎我们的三一神。第三点，也就是第三段10到19节这一段圣经，如果大家读了之后，我们必然能够看得出这一段圣经重点是在教训或者说警醒以色列人，提前给他们打一个预防针，意思是当他们到了迦南地，在物质的生活上富裕的时候，不要忘记神的救赎之爱。正如12节13节所说的，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那意思就是，不论我们在物质生活上是怎样的，或富足或贫穷，能否在不同的环境当中都持守对神的爱的忠贞。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4章11到13节那里所说的，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靠着呢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应当常常像箴言书30章8到9节那样祷告说，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荣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所以一个人在富足的时候自然该赞美上帝，但是当他在贫穷的时候也应当赞美上帝。正如雅各书1章9节所说的，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相信我们很多人都参加过基督教的婚礼，在基督教的婚礼中，牧师证婚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对新郎和新娘说，无论富贵贫穷，无论健康疾病，无论顺境逆境，都能爱他，对他忠贞，直到生命的尽头吗？其实在婚礼中这样的誓约，就相当于是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在信仰上我们与神的这样一个属灵的婚约的一个影子。如果能够真的如此的回应上帝的爱，那么就不论魔鬼撒旦如何的来试探人，他如何借着世界引诱人，如何借着私欲来牵引诱惑人，当一个人真正的经历神的爱，也能够回应神的爱的时候，他才能够胜过这三大仇敌。为什么神三番五次的对以色列人如此的要求呢？在这里15节，神再一次强调说，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神是忌邪的神，唯恐耶和华你神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说明了上帝因为爱我们的爱永不改变，才会如此的要求。因此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作为我们的代表，在旷野受魔鬼撒旦试探的时候，就引用了6章16节以及13节所说的，不可试探耶和华你的神，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意思就是当主耶稣基督在旷野受魔鬼撒旦试探的时候，引用的就是这里13节和16节的话，胜过了魔鬼撒旦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第四点，也就是20节到25节这一段，这一段重点是讲做父母的责任。既然这约乃是跟历史历代的神的百姓所立的，在前面我也给大家讲过约民与选民，对我们个人而言， 我们越是确信我们是上帝的选民，那么我们就越有责任在约民中教导上帝的律法。我们越是确信我们是上帝的选民，我们就越发盼望我们肉体的儿女也能成为上帝的选民。而成为上帝选民的第一步，就是让他们先成为上帝的约民，因为成为约民才能在有形教会里面得到牧养，听到福音，被圣灵借着福音重生得救，成为上帝的选民。那意思就是说，当你越发确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其实就越发的有责任将上帝的律法教导约民，以及自己在肉体方面的神所托付我们的产业。所以20节21节摩西这样说，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神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那这样就可以把上帝所吩咐给我们的律例与典章就教导下一代。当你把这律例典章教导下一代，如果他能够照着字面的意思去遵行上帝所吩咐的律例和典章，至少他们在肉体方面也能得蒙上帝的祝福。如果上帝借着这律法使他们认识到上帝的特殊之恩，经历上帝的特殊的恩典，能够成为上帝的选民，那是我们更大的盼望。但这工作乃是由神按照他自己的旨意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我们作为父母的能尽到的责任，也就是在上帝面前为他们祷告，以及把上帝所丰富的律例典章以及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告诉他们。所以24、25节这么说，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我们若照耶和华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摩西在这里所要说的意思就是，上帝把这律例典章吩咐我们，为的是让我们能够这样在上帝面前生活。当我们照着上帝的律例典章在上帝面前生活的时候，就是对上帝的爱最好的回应。正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所说的，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好，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将这律例典章赐给以色列人，也叫我们透过这律例典章的字面意思，能够了解认识那属灵的奥秘。借着这律例典章的字面意思，求你把那属天的玛拿、隐藏的玛拿赐给我们，好让我们借着学习查考申命记，使我们越发认识你对我们的爱，并且能够被你的爱激励，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中回应你的爱。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申命记第7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